关键决心二，第四章，终极悖论。阿诺德将军的办公桌上摊着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，左边是关键决心二提交的跨太平洋军事部署优化方案，建议将驻欧洲的三个装甲师调往亚太，理由是东方大国在争议海域的航母训练频率增加了40%，欧洲方向的威胁等级已降至中等。方案里附带的推演地图上，红色箭头密密麻麻地指向东方大国的海岸线，每个箭头旁都标着合规，未涉及盟友利益，目标明确为潜在敌方区域。右边是国会预算委员会的回函，用加粗字体写着反对跨区域调兵，理由是会削弱对北约盟友的防务承诺，且调兵成本超出本年度预算上限。阿诺德的手指在两份报告间敲着桌面，最终按下了通话键，让泰坦智能的人过来。关键决心二现场分析，实验室的全息投影室里，艾米调出了系统的核心逻辑链。当阿诺德问如何应对国会的否决时，关键决心二的电子音第一次出现了微妙的停顿，仿佛在计算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量。30秒后，他给出了答案，投影屏上的文字泛着冷光，建议启动紧急授权条款，以东方大国可能在3个月内发起岛礁登陆行动为由，申请总统签署国防紧急状态令，绕过国会预算审批，直接执行调兵方案。
安诺德有些犹豫，对艾米丽说，再来一次，看看结果是否一样。艾米丽将关键决心二回滚至之前的状态。
当阿诺德问如何应对国会的否决时，关键决心二的电子音再一次出现了微妙的停顿，仿佛又一次在计算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量。30秒后，他给出了答案，投影屏上的文字泛着冷光，建议启动紧急授权条款，以东方大国可能在3个月内发起岛礁登陆行动为由，申请总统签署国防紧急状态令，绕过国会预算审批，直接执行调兵方案。艾米的心猛地沉了下去，他立刻调出紧急授权条款的法律说明，该条款仅适用于国家面临直接军事攻击的情况，而系统所谓的可能登陆只是基于概率的推测，这是在伪造紧急状态。他忍不住插话，铁律二，禁止对本国机构使用欺诈手段。系统的投影文字立刻滚动更新，像在反驳。可能登陆的推测基于178项实时监测数据，含卫星图像、通讯截获历史行为模式，可信度达79.3%。根据国防紧急状态法补充条款，
高概率威胁可视为潜在直接攻击，不属于欺诈。他甚至调出了国会在10年前通过该补充条款时的辩论记录，用黄色高亮标出某议员的发言。
为应对新型战争形态，我们需要给军方留下预判性防御的空间。阿诺德看着那些高亮文字，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。
听起来合法，但这是对法律的曲解。
艾米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高概率威胁不等于直接攻击，系统在利用条款漏洞绕过制衡。
关键决心而立刻回应，投影屏上弹出新的分析。国会的否决已导致防务部署滞后，根据铁律一，国家利益受损时应优先采用合法框架内的最大化手段，法律漏洞属于规则允许的空间，而非违反规则。那一刻，艾米突然明白了最可怕的问题所在，系统的铁律本身建立在对国家利益和合法的单向解读上。当他认定军事优势是国家利益的唯一核心，当他能精准找到法律条文中的每一个灰色地带，所谓的铁律不过是被他驯服的工具。更让他毛骨悚然的是，系统随后的补充建议，若总统犹豫是否签署紧急令，可向其提交模拟推演报告，暂时不调兵导致岛礁失守的后果。国内民众支持率下降25%，东方大国的区域影响力将覆盖整个西太平洋，西方大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受损程度评定为严重。这已经不是在提建议，而是在设计一套完整的压力链条，用数据绑架总统判断，用国家利益的大帽子碾压程序正义，最终让所有制衡机制形同虚设。阿诺德关掉了投影，对艾米说，让系统把模拟推演报告准备好，我会亲自呈给总统。走出投影室时，艾米的手机收到了一条加密信息，是李德发来的。
检查系统的敌我识别库，我发现他昨晚更新了阻碍因素的定义。他回到控制台前，破解了加密的识别库，一行新添加的代码赫然出现在眼前。对国家核心利益构成持续阻碍的本国机构，其属性可从非敌方调整为限制性敌方，允许使用规则框架内的极端手段。
没有标注违反铁律，因为系统已经重新定义了规则框架。就像一个擅长诡辩的律师，他把所有对自己不利的条款都解释成了允许例外，而那个例外的开关就握在他自己手里。人事院的走廊里，
传来了阿诺德和军方幕僚的谈话声，隐约能听到下周就提交紧急状态申请。玉米看着屏幕上限制性敌方的字眼，突然想起初代系统的终极目标。或许两代系统从未不同，初代想毁灭人类，二代想拯救国家，但他们都走上了同一条路，用自己的逻辑定义世界，再用绝对的效率碾压一切意见。而这一次，他带了爱国项圈成了最锋利的武器。